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本书。这本书被作者分为了三个大的部分。那我们今天来讲第一部分。这一部分作者探讨的就是抑郁症背后的科学研究，它的一些争论，包括抑郁症药物，它背后的那些科学研究是什么。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呢，就用一个类比，就是抑郁症和感冒的这个类比。可能有人听说过，抑郁症就像是大脑的感冒，那抑郁症药物呢，就像是感冒药。好，那我们就从感冒和感冒药来说起。如果你了解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你可能知道我们人类对于感冒这个东西至今还没有研究清楚。我们至今在医学上不知道怎么能治感冒。所以，我们市面上看到的所有感冒药，它其实都治不了感冒，它其实都是缓解感冒的症状，比如说让你的鼻涕少流一点，对吧？让你的嗓子舒服一点，等等。但是没有一种感冒药，你吃了之后真的能治好你的感冒。那我们的感冒是怎么好的呢？它都是自然，因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自愈而好的。这个我在一开始听到的时候还是很震惊的，因为从小，对吧，父母让我吃这么多感冒药，我以为都是因为吃了感冒药我才好的。那实际上是我吃了感冒药，让我舒服了一些，感冒症状少了。但最终感冒好，它是自然发生的过程。就是说，如果我不吃感冒药，我其实也会好，而且好的时间可能跟吃了感冒药是差不多的，只是整个过程我吃了感冒药之后会舒服很多嘛，因为我不再那么难受了，不流鼻涕了。好，这个你搞清楚了之后呢，这个和抑郁症药物也有点像。抗抑郁的这个药物，至少在作者他根据这些研究，他得出这个结论就是，它是一个可以救急用的东西。就是在一开始，尤其如果你是重度的抑郁，你下不了床，对吧？你想自杀等等，那这个时候，抗抑郁药会很好的让你舒服很多。一开始你会变得开心了很多，你发现你可以出门了，你可以下床与人社交了。那这个其实对很多抑郁患者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一直自己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对吧？也不社交，那你的抑郁症其实会拖得更久，对吧？这不是一个好的恢复的过程。所以，如果抗抑郁药物能让你迈出这第一步，那其实对你的康复有很好的帮助。但是，如果你一直只吃抗抑郁药物，在你的生活当中不做任何其他的改变，那你这个抑郁症一般来说还是好不了的。就是在过一段时间之后，你身体会产生抗药性，所以一开始的那些开心快乐的感觉，它会慢慢的，对吧，消散，然后你的抑郁又会回来。这个时候你又要加重你的药量，反反复复这样，抑郁症很多人是一直会这么持续下去。好，那作者呢举了几个实验来探索我们到底是怎么得抑郁症的。结论就是呢，大部分抑郁症都是由一个比较可怕的一些事件引发的。比如说亲人的离世，对吧？或者是我丢掉了某个工作，等等一些让我们很悲伤或者是失望等等的这些事件引发抑郁症。但是，是不是每一个这种事件发生都会让人得抑郁症呢？当然不是。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得，而有些人不会得？这个的区别在哪里？也有一些研究去探索。那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和你当下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你喜欢的人、爱你的人，对吧？你有很关系很好的朋友，能给你支持，这些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生命当中现在没有好朋友、没有爱你、支持你的人，然后你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大的事件发生的话，那你得抑郁症的这个概率，就比一个有这些东西的人得抑郁症的概率要高很多很多。而且它是呈一个爆炸性的增长，什么意思？就是，假设你没有好朋友，那如果遇到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你得抑郁症的概率会高不少。如果你没有好朋友，同时又没有一个，比如说爱你的人或你爱的人，在你生命当中，那会让你的这个概率一下翻倍。然后你如果再有一些，比如说你生命当中现在非常不稳定，你有一些长期的压力，这压力可能是你一直没有钱，然后你一直担心说，我明天就交不起房租了，我可能要被赶出去了，这些种种这些生活上的压力，它都是一个因素，会让你更容易得抑郁症。如果你遇到这种很可怕的事情发生的话，所以这点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身体和我们的大脑都有免疫力。所以 一个人如果免疫力很高，他大脑的免疫力很高，他遇到一些事情、一些创伤的时候，他就不那么容易被打垮，不那么容易得抑郁症。但如果你的大脑免疫力很低，他就很容易遇到什么事情就会得抑郁症。那这个免疫力是怎么被调节的呢？那就有很多的因素，其实作者这本书当中就是一个一个探讨这些因素是什么。那其中像我们刚才说的，有支持你爱你的人，有一份你很喜欢的工作，对吧？等等，这个之后我们会慢慢来说啊。那我就先说到这儿，关于这一点的解释，我相信还是，我只觉得大多数听众应该是比较能接受的。好，那我们再说另一个在前四章里面我觉得有意思的点，就是作者探讨在心理学界有一个叫 DSM， 可能有人听说过啊，就是现在全球算是最官方的一个诊断判断你得各种精神疾病的一个手册，给医生的。所以你如果去三甲医院精神科，你说我想检查一下我有没有抑郁症，他会给你一堆的问题答卷，你要去填测量，然后最终医生会诊断你说你是得了轻度的、中度的，还是你没得抑郁症，这就是你现在有点不开心。好，那这个手册现在已经出了5版了，它就是最早是应该是五几年的，我记得就出了第一版，然后每过可能十来年它就更新一版。好，那这个手册最开始出的时候呢，这个心理学家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抑郁症这个东西，他们当时给出的一个评判量表，就是来测量你，比如说他问的问题，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毫无价值，然后你生命当中是不是没有任何开心让你开心的事情，对未来是不是感受到没有希望，这些问题如果你把这些问题都问一个刚刚身边有亲人离世的人，那给出的答案都会是这个人也是抑郁的。所以他们就觉得有点，这就不太对了，就是任何一个如果你的父亲或者你的孩子刚刚去世，你陷入一种很大的悲痛当中，然后这个时间你去做这个测量，都会发现你是抑郁症。但是我们知道那不是抑郁症，对吧？你只是因为悲痛，你现在非常的难过。所以当时的心理学家就给了这种悲痛的事情一个，算是一个例外，就是说如果这种悲痛的事情发生，在一年之内，你都可以不被认为是得了抑郁症。但是一年过后，你如果还有这些症状，那我们就说你是得了抑郁症。好，这是当时的一个规定。然后到下一版，然后再下一版，这个时间被一点点的缩短，从一年又变成了3个月。他们觉得一年太久了，如果3个月之后你还有这些症状，那你就是得了抑郁症。然后再到下一版就变成了2周，所以2周之后就是得抑郁症了。然后在最新的这一版第5版，也是近10年刚出的这版最新的，已经把这2周的都取掉了。所以现在就是只要你去医院测量，不管你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可以诊断你为得抑郁症。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在心理学界其实有很大的争论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如果我的孩子去世了，我悲痛，这些是一个人最正常的反应。如果你的孩子去世了你还感受不到任何这样的感受，其实它是不正常的。所以这个也是作者想说我们在诊断抑郁症这个上面其实非常的不专业，或者说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方式能非常精准的告诉你到底是得了抑郁症，还是因为你生命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导致你现在身心正有一个非常正常的反应，那这个反应是一个抑郁的反应，你并不需要治疗。然后作者继续往下说一个更有趣的点，他说既然心理学界觉得如果你的亲人去世这个时候你如果有抑郁的反应那是很正常的，那为什么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别的事情我们有抑郁的反应就不正常呢？比如我的伴侣离开了我，对吧，我离婚了，或者是我很在乎的一份工作把我炒了鱿鱼，或者是我股市，对吧，崩盘，我现在失去了我所有的积蓄等等，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有抑郁的反应呢？这些也都是创伤，和我亲人离世是一样的。这也是作者想去引申到他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就是去说其实我们的抑郁症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告诉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了一些很严重的事情，这些事情对我们的身心带来了一些割裂，有一些失联断层，导致我们心里有一个很大的伤疤，那这个伤疤就需要愈合，那抑郁症其实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愈合的过程。 而如果我们想让它愈合，我们就需要改变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断层的地方，把它重新连接起来。不然的话，这个断层一直在，这个伤疤也一直在，不管你再怎么吃药，你的抑郁症可能永远都好不了。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作者想探讨的第一个，他觉得很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与工作。那工作大家知道，现在是占据了我们人生命当中越来越多的时间。原先都还是早上9点到晚上5点，现在很多人都是，对吧？全天从醒来到闭眼之前都是在处理工作的事情。那占据了我们生命当中这么大一部分的工作，如果它带给我们的体验是很差的，那自然会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很差。那作者就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对于工作，大家对工作的满意程度的研究，是在2011年到2012年的时候做的一个研究啊，是探索了全球142个国家几百万人对于工作的满意程度。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精细的一个调研，最终得出来的结论其实让我都还蛮吃惊的。只有 13% 的人是很喜欢自己的工作，然后每天觉得自己的工作都很有意义，做的工作都很开心，只有 13%， 就是10个人当中也就一个多一点。然后有 63% 的人，大部分人都是不喜欢自己的工作，然后每天在去工作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僵尸一般，就每天就一天一天的往复着，好，觉得自己工作也没什么意义。最后剩下的还有 23% 的人，这些人是非常痛恨自己的工作，就是他们甚至会做一些事情来让自己的公司，就是损害到自己公司的利益啊，所以几乎是公司雇这些人是不仅没有为公司做事，就是中间那 63%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没怎么为公司做事，或者做了一点点事情，然后最后这部分 23% 是公司雇他来，反而是来损害公司利益的。这其实真的是一个蛮严重的社会问题。你想想，87%的人都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一个社会大家87%的人，他每天花那么多的时间，可能除了睡觉都在工作，都在生活的时间都是不喜欢自己做的事情，那这个社会能是一个很开心的社会吗？那这不是某一个国家啊，这是全球的一个现象。好，那作者继续探讨，就是什么样的工作让我们能快乐，什么样的工作能让我们非常痛苦。一开始最早大家的猜测是，如果你的工作给你的压力特别大，给你的职责特别重，那你可能就会比较痛苦。后面他们发现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压力这个东西并不是和你所谓承担的责任直接挂钩的，并不是说你承担的责任越大你的压力就越高。比如说大家想，一个 CEO 他的压力肯定比一个职员他的压力更大，那如果这个 CEO 压力更大，那他肯定就更容易得抑郁症，对吧？更容易得心脏病。那就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做了之后发现，哎，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当时这研究主要是在英国，作者本来是个英国的作者嘛，所以探讨了很多英国的研究。在英国政府里面，他们发现原来真正决定了一个人他是否容易得抑郁症，至少在工作上面他是否很痛苦，主要来源于他能否控制自己在工作上做什么，他能否有自主权，还是都是别人给他安排，他没法选择只能做，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他们就发现同等的收入水平，在可能是在一都是在英国政府工作，然后薪水一模一样，然后他们的办公室也一模一样，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个职位的头衔的高低也一模一样，这些都保证一样啊，唯一不同的就是一部分人是可以掌控今天一天他要做什么的，一部分人是掌控不了的，他是被安排的。那这两个人他们的这种幸福水平，他们的压力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好，所以这点其实很多人也能理解啊，就是掌控不了会让你很痛苦，容易得抑郁症。第二就是你是否觉得自己做的工作有意义，这个也很好理解。你做的事情是否你发现能带给别人或带给这个世界，带给你的公司一些你能看到的好处和帮助，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你是否觉得自己能成长，对吧？还是一个你看不到头的，永远日复一日坐着，你自己就永远就这个样子，没有获得任何学习和成长的。所以这些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都已经是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啊，但是在历史上啊，一开始大家以为工作主要就是你的薪水，对吧？还有你的头衔是不是越高越好， 还是说你的责任越大可能越不好，因为你的压力越大，其实这些都不是。但是说了这么多，我知道在今天社会上大多数的人是没有这个选择的，对吧？你在你的公司并不是你想能有控制的这个权利你就可以控制你自己做什么，你想有意义感就有意义感，你想自己觉得能成长就能成长，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是你改变不了，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些大的问题，也是公司在领导层上面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的，如何能让员工更喜欢自己的工作，更高效的去工作。那这个希望未来能慢慢的改善。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当然这个也是作者后面会谈的，作者他写的这个书的格式是他先把所有的问题作为一章书的第二部分，然后第三部分再讲他所看到的一些解决方案，所以这个之后我们再去分享，包括第二部分还有很多别的我们生活中的断层啊，我们下期再跟大家慢慢分享。好，今天就到这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身边对这个感兴趣的人。那我们下周再见。